因为你把的圣言托给你所拣选的民族犹太人一笔一画的记录下来，成为我们后世后代所有追求你的人的宝典，让我们从当中不但看到你在整个创造启示救赎上面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地位和我们的责任。但愿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不但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看见，而且也让我们能够活出来，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更让我们经历从你那里而来成圣得胜的生命，在我们今生有喜悦，在我们来世有那个何等荣耀的盼望。求你自己把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我可以说对我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跟灵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承认一点，我做了基督徒很好多年都不能完全明白这里所讲的，直到有一天真的是圣灵在我心中做工，让我们看见这里面丰富的意思。我曾经讲过，我说罗马书是一本不容易看的书，我以前真是有看没有懂，我希望大家是有听有懂，不如果有听都没有懂，那就有点困难。不过我也是求神怜悯，让神能够借着我的口把这个讲得越清楚越好。如果有不足的地方，还是请弟兄姊妹包含一点。那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基督徒的得胜，得胜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们主要的经文是从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的末了，那么里面讲到这个保罗亲身经历，但愿他的经历也作为我们的参考之外，他的经历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自己在灵命成长上的经历。所以我们主要这里讲到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呢，讲到有两个律在那边交战，这是保罗亲身的体验。然后呢，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三节，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十四到三十九节呢，就讲圣灵的工作，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得胜。靠着圣灵得胜以后呢，我们享受到何等大的福分，是眼不能见，过去眼都见不到，耳朵听不见，但是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经历。那个我这边就是今天没有新的讲义，还是上一次的讲义是这两堂都有的。那个另外还有就是以前的几次的，如果大家以前有没有拿到的，可以到前面来拿。OK， 好，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把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十四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这就不就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这个非常绕口啊，不容易。大家还记得在第七章一节到十三节那里讲到罪跟律法，律法跟罪纠葛不清。律法的功用呢是在使人知罪，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就是罪因着律法更显得活跃起来。那罪性呢常趁着借着诫命使这个罪活了，那我们一点点的新生命呢反而就窒息了。那个律法本来是叫人得的生命，那个积极的功用呢变成了定罪的消极的功用。那这个祸首是在哪里？祸首是在律法吗？不是的，祸首是在于因为遵行律法的理想，我们人里面还有一个良心，遵行律法的理想跟人的罪性的实际之间呢有一个鸿沟，这个鸿沟是很难跳过去，所以不是律法而是罪让我们堕落。所以这个是保罗在一节到十三节讲的。那第十四节开始他就讲说，哎呀，就是这样子的缘故，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一句话我们刚刚念的，我们25节这个前半段就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啊，我希望我们这句话我们再来念一遍，我们把它记在我们的心里。这句话是怎么讲？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当你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说这个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那他14节到17节这是他一个叹息，好像是很绝望。律法，他说律法是属灵的，而我呢是属于肉体的，那如何能够借着遵守属灵的律法得到神的喜悦，又如何能够借摆脱罪的压制让我能够侍奉这位有生神呢？非常非常的困难，我是卖给罪了，做了许多我心中本来不想做的。但是我承认呢，保罗说我承认，这并不是律法陷我于罪，而是我自己没有，好像没有那个能力去胜过这个罪。那除了这个原因，他还讲说，真正来讲，在我里面实在是没有什么良善，这是18节到20节讲的。因为罪已经把我的老我这个败坏了，使我的老我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你如果看14到17，那里是讲到我好像有不得已的苦衷去做不该做的事情。18到20说，哎，这个苦衷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自己的老我已经败坏了。不能做，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是不能达到做一个好人或者守律法的这目标。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好像只能做恶。这是21到23节呢，他这里就解释，因为里面有善跟恶两个律，好像一天到晚在打仗。律代表恒常不变的影响力，你知道吗？我在这边要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神学家也已经讨论了1000多年。这个保罗讲到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想要去行善却做不出来，我想要不想要做的却又都做出来。请问保罗描述的这个光景是在他得救以前还是在他得救以后？啊，得救以后，对不对？都同意啊。对了，感谢神，我大家的看见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知道吗？这个辩论就是新派神学家跟保守派神学家的辩论。新派神学家认为说，保罗这个描述绝对是在得救以前，因为得救以后还有什么怕的？得救以后都已经成了嘛，一次成就了，我们还有什么 struggle 呢？这是错误的。你知道，如果轻忽了神给我们的恩典的话，把这一点忽略了，我觉得是非常可惜。我们仍然有 struggle， 但是这里保罗教给我们的秘诀就是，虽然有 struggle，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如果说不承认这一点的话， 那新派神学家他们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那这得救是非常廉价的，我们得救好了以后就通通好了，就不好的话那你自己倒霉，好的话那本来就是该好的，那人那我们做了基督徒就不要再追求，不要再进步了，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我们为什么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仍然要有追求，我们群体的，我们个人的，我们内在的，我们外在的继续有追求，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那个敬虔的地步，让我们能够经历那个得胜的过程，让我们能够完全得到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你知道吗？很多年以前在我原来东岸的教会，我们请了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他非常自负的，有抱负的，也很能干的。他从 Capital Seminary 也还算有名的，但是稍微有一点新派的思想。哎呦，他一来气焰很盛。我谈到这个二律交战的时候，他说这个 law 在我们得救以后，这个 law 就不成立了。所以这里所讲的绝对是保罗得救以前的经历。我说不是的，我说不是的。他说那你这边为什么一再，因为他用的是英文圣经，英文圣经没有办法把律跟法能够分开，律跟法都是一个字，大家了解吗？ law。 但是这里的 law 是什么？不是法，这里的 law 是指的律。律是什么？律是一个自然的定律，一个是恒常的定律，恒常不变的一个影响力。这个定律跟那个法，跟那个大家中文就很清楚，我们知道法跟律中间的分别吧，对不对？律是什么？请问大家这个律是什么？恒常不变的影响力。昨天我们旧金山机场有一个很大的灾难，就是不感谢神只有两个人死亡，其他人全部救回来了。飞机那个什么，飞机这个低于应该降落的高度，就尾巴撞到这个跑道头，所以就整个尾巴断掉。那为什么？因为这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地心吸引力，这地心引力让这个飞机呢，让它的重量超过它能够让它支撑浮起来的力量，当这个浮起来的力量抵不过这个地心引力的时候，飞机就怎么样掉下去了。这是律。哎呀，后来我跟他我没有不再跟他争吵。那一天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 mentor 这个新来的传道，每一个礼拜一还是礼拜二在我家里，安娜每次在楼上他受不了，他把所有的门通通关起来，因为我们的声音越来越大。那我一兴奋的话，不是并不是说我真的这么气，只是我兴奋起来我声音就提高，他受不了。后来他说他一进，他前脚进，他后脚就出门了，他不在家，他说受不了。后来我用一个 email 跟他把这个从律，还有大家除了地心吸引力是一个律，还有没有想到其他什么？有什么是律？律恒常不变的影响力呀？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定律，好好好，好好，那好，那还有没有爱因斯坦的职能不变是不是一个律？啊，职跟能可以交换的，对不对？是不是律？那今天早上徐长老讲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什么会打洞，这你出生是什么样没有选择，这是不是一个律？鸭子生来到一个年龄它就会游泳，鸡生下来跟鸭子有点像，一辈子也学不会，是不是律？那律在我们身上是有影响力，律能不能胜过啊？有没有办法胜过？有办法。怎么办法呢？我举一个例子，最简单，地心引力，如果飞机完全只有靠地心引力的话，那飞机永远飞不起来。我们知道人也飞不起来，鸟飞得起来，人飞不起来。但是人有办法，人靠我们的头脑智慧，哎，居然搞成飞起来了。它怎么飞呢？怎么飞呢？它是用另外一个更大的律来影响改变地心引力，让不能飞的能够起来。什么意思呢？ 飞机怎么飞起来呢？它有很大向前的动力，对不对？它制造一个很大向前的动力，然后透过尾这个机翼，就是flap 襟翼啊，飞机翅膀的扭弯曲，这个让这个向前的动力分解，有一部分的动力，因为它的翅膀弯曲以后，一部分向前的动力就分解成向上的力量。当这个向上的力量大到超过地心引力的时候，飞机就起来了，对不对？对，所以好，这就是保罗的秘诀，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一个秘诀。保罗说，哎呀，我真是苦，我心里面有两个律，一天到晚在交战，而且永远有一个律永远是战胜的程度上的。说实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其实在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我们特别是基督徒的，也是一种交战。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环境的改变的影响，往下向下沉沦的这个社会，我们实在是不容易，所以我们是有交战，我们有很多外面的诱惑，我们有自己罪性，老我没有完全钉死的那个坏的好像包抄了你，让你真是没有办法脱离。保罗说，所以保罗说，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了。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从第七章一直看到第八章头，看完以后大家就叫做什么，这个水过雨过天青，大家看天空是一片蔚蓝。但愿我们抓住这一点秘诀，这是我个人在罗马书里面最大的领受，是这一段。我可以跟大家讲，前面做几十年很辛苦，是在做基督徒，不是是基督徒。但是真正学到这个以后，我慢慢就领会到什么样叫做是基督徒，绝对不是靠自己，是要有一个更大的律来克服你心里没有办法克服的律。所以这是三恶二律，律代表恒常不变的影响力。好，我把那个 email 给那个年轻的传道以后他不再跟我辩这一点，不过他还有其他的点要跟我辩。所以每一次礼拜天都是三个钟头，不是礼拜一，都是礼拜二还是礼拜二，我又忘记了，礼拜二，对，对。对，使罪身，我们的信心，我一直在讲，我们在地位上是成圣的，就是说我们在神的眼前看是成圣的，神也期望我们罪身百分之百灭绝了。但实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活出来的跟那个地位有一个差距在那里，等一下我会用图解，大家会比较了解。有一个差距，灭绝了没有？有没有完全定死？我们都说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向罪而死，这个罪就钉在十字架上了。有没有完全定死？没有，没有百分之百定死。哪一个人可以有这么大的把握说，我从相信主那一天，我就不再犯罪？你只要还在犯罪的话，就表示你那个老我没有百分之百的定死，因为我们的心是一个很复杂的。好，那个图已经出来了，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好吧？我们先把这个圣经这几节经文。所以你刚刚讲的对的，在向罪而言，我们应该看罪为死；向神而言，我们向神而活，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差距在那里，差距在哪里？为什么差距在那里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魂的这一部分，我们的心没有百分之百的被改变，没有百分之百的顺服，没有百分之百的清洁。所以这个今天早上唱诗有一段说什么，那是引用耶利米书，神说他要给我们换一个什么，换一个心，原来是石头的心，现在要换成什么，肉心。肉是有血有泪，有成功有失败啊，但是你怎么样让他真正肉？我们也中间有医生也知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叫做 valve， 英文中文叫做瓣膜，是不是？英文就是 valve，valve 是阀，这个阀的功用非常重要，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那所以这两个律，那两个律，一个是肢体的律，这个是肉体的律，肉体的律或者说是罪的律，就是肢体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这个律从哪里来呢？这个律是从魔鬼而来。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罪性就是这样子进来的。这个让我们这个罪的力啊，让我们的心就变成肮脏污秽，让我们不能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这是保罗所讲。那另外我们心中当然有一个另外一个律，这是叫做良心的律，这是附着在我们的魂的这一部分啊，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意志，这是魂这部分的。但是这一部分呢，我们是有我们的良心，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样式造的。神是全知全能，但是他有一些 character。那我们通常讲有一部分是不可传递的，比如神的全知全能，神的永恒，这个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拿到，除非我们跟他和好，我们的永恒又可以拿回来。但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神的全知全能，但神有其他的属性，包括他的慈爱，包括他的公义，包括他的智慧，这些是可以传递给我们。所以在我们身上是有一部分这个神的性格在里面，这个性格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良心。所以良心的律是人的生命。那这两个在他这个是良心，就是愿意为善。所以即使是没有机会接触福音的，我们前面讲过，当审判来的时候是按照他的良心审判，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称义了，称义了，有那个地位。但是罪仍然在我们心中常常发动攻击，让我们去服于那个罪的律，就是那个从撒旦而来的那个律。为什么我们说是体呢？我们常常说此人兽性大发，那个兽性的意思就是完全是一个肉体的，完全是没有生命的。这个兽性大发就是他做了很不好的事情，这就是兽性。所以这个是附在这个罪的律是在那边这样子讲。那贵于，所以我们要人靠我们自己的意志来对付这个自然律非常困难。但是我刚刚解释飞机怎么起飞呢？用其他的律来对抗这个自然律。所以同样的道理，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必靠自己的人的良心的律、人的生命、人的魂这部分自己去对抗，非常困难，而且一定被打败。但是人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律来对抗。这个其他的律就是新生命的律。这个律怎么来的？这律只有从神而来。当基督耶稣，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把我们的心灵敞开的时候，圣灵就内住，神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律就来了。这是生命的律。当生命的律注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生命的律与我们圣灵与我们同证，与我们心中的灵啊同证，原文是圣灵与我们心中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一同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当这两个律加在一起再去打那个罪的律的时候，你就得胜了，了解吗？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保罗，但是他这边还没有告诉你，他要到第八章他才告诉你这个怎么样得胜。那所以，但是他说啊，24节他一个转折，从叹息就转向这个胜利。他说这个真是苦啊，那个尚未得赎的身体使我们常常受到罪的影响。我们想要胜过罪，不是靠苦行啊。那个我上次也提过，印度教他们觉得在自己身上搓啊，搓了很多血的时候，你就得胜了。但是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在主耶稣基督的心造里，我们才能胜过。与主同钉十字架，同死，什么意思？把我们的老我，把这个世界 把那个肉体都钉在十字架上。那钉的时候，刚刚这个苏国才问一个问题说，哎，照理说已经没有，怎么还有呢？没有完全钉死，没有完全钉死，只要还有一点老我的话，他就没有完全钉死。那怎么样呢？只有得着那个靠着另外一个帮助和赐生命的圣灵的律来帮助我们，能够释放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活在神旨意当中。那我加了一个注解说，这一个终战这个征战是不会终止的，但是我们每一天从当中我们学一些教训，对不对？这些教训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成熟呀。罪性控制了我们的老我，老我其实是受到罪性的控制嘛，所以三个，我要与主同钉十字架，钉死我的老我，钉死那个罪性，然后钉死世界，向世界看，我们也要看是死的。三个，那更多的自由，当我们开始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哎呦，就开始有一点自由。这个征战是真实的，但是那个胜利的果子是甜美的。所以到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这个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的律啊，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从圣灵而来。那个我特别讲到这里，提到这个第八章提到圣灵有十八次，第七章呢最多提到的字是老我，37次老我，看看厉不厉害。这老我很不容易钉死的，老我非常不容易钉死。但是第八章一转过来，如今就是有不一样了，不一样是从叹息转为胜利，这个转机就是从倚靠自我中间出来，进入基督耶稣里面。好，那我们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经文好不好？那我们先从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十三节，第八章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第一节我们请姊妹先念单数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人，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像我们已经念过了啊，应该是念到十，我刚跟大家讲十三节，我们多念了一节，没有关系。这里讲到圣灵，一再提到圣灵，由叹息转为胜利，这是转机，就是从倚靠自我中间出来，进入基督耶稣里。什么意思？在基督耶稣里，他这边先讲到在基督耶稣里有 三个层次。第一个，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不被定罪；第二个，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有希望脱离那个罪跟死的律，或者说胜过那个罪跟死的律。第三呢，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律法的律才能成全在我们身上。那从在基督耶稣里不罪不被定罪，意思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以后，我们不会再在这个律法跟罪之下，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高贵的地位，也给我们一个灵，这个灵是要带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灵命的生活，自由的灵命生活。什么叫不定罪？神不再定罪，律法也不定罪，自己的良心也不定罪。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很重要啊。那个我前面也讲过，我们已经信了神，常常还畏畏缩缩，觉得见不得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里还有很多肮脏的事情，好，天天自己的良心定自己的罪，让自己不能走出那个阴霾，走出那个阴霾去面对那个光明，宁愿自己萎缩在这个黑暗当中。很多人，现代的人有统计，美国有那个 depression 的人的百分比相当相当的高，非常可惜，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些过去生命上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有一些羞耻，让他们把自己禁闭在一个黑暗里面，不能走进光明，因为他们的良心天天定他自己的罪。所以这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绝对不被定罪，要有这个信心，神不定罪，律法不定罪，我们自己的良心也不再定罪。第二呢，在基督耶稣里帮助我们脱离或者胜过那个罪跟死的律，我们因为我们有赐那个生命圣灵的律。我刚刚也讲过，律是一种恒常不变的影响力，一种秩序，一种生命的状况。刚刚提过这个怎么胜过这个飞机，如何胜过地心引力，因为它有一个浮力，对不对？但是最奇妙最奇妙的是，最奇妙最奇妙能够胜过地心引力的，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生命当中都可以看见。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冬天被东岸，我们冬天都有雪的，都是埋了，所有的树都是，我那边没有什么，很少常青树的，都是四季分明。秋天一来一定落叶，落叶冬天树枝都是干枯的，所有的花都死了，草看起来也是黄的。但是你知道吗，当春天一来，当雪水融化以后，开始怎么生命开始孕育，那个生命的种子慢慢孕育，得到那个阳光的滋润以后，怎么样，有一天通通冒出来了。这个生命的种子的绿胜过这个地心引力，所以一定有一个律，我们只要把握住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胜过那个罪恶的律。这个律这次是从上而来，是基督的生命，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有这一个，我们就有这个脱离罪跟死的律，胜过那个罪的律。那还有呢，在基督耶稣里是律法的律呢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这里他特别讲这是怎么得到的呢，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是以人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来到世间，他身看起来像一个罪身的形状，就好像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的形状一样，他没有罪，但是他被人定罪才能完成这个救赎。这不但让我们称义，而且让我们这些愿意顺从圣灵的人，在生活上我们能够渐渐满足那个道德行为的标准。这是在基督耶稣里。但是更奇妙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经历一个东西，光是在基督耶稣里还不够，我们要晋升从在基督耶稣里到基督在我里面，了解吗？在基督耶稣里跟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有一个层次上的分别。你知道，如果你去看以弗所书的话，他这个也是保罗写的书信，他以弗所书前半段讲的都是在基督里，是我们身份上何等的荣耀的身份，但是到后半段他一转成基督耶稣在我里面。当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时候，这不但是个人的， 跟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与基督的关系跟人与基督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先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这个地位，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让什么？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同样的，教会在基督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这种关系不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在他的头里，而且更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意思什么意思呢？在教会里面每一个肢体都要带着耶稣基督那个头来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从头而来的生命的话，那这个教会就称不上是完全的教会。真的真的一样的。所以在基督里是何等的重要，但基督在我里面是更重要。基督如何在我里面？基督已经死了又复活了，升天了，基督借着圣灵的内住就在我们里面。基督那个生命，复活的生命是借着圣灵的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当我们相信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就开始内住。但是你有圣灵充满的经验吗？你觉得圣灵能够掌管你吗？你觉得你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吗？不一定的。我曾经有个比喻，就是说好像火种一样，这个当你相信主的那一天，一个火种就进入你的心中，但你的心是何等的被蒙蔽，那个火种啊都要被熄了。有的人真的那个火种一熄，那你再也回不到救恩里面了。幸好我想99%的基督徒那个火种都还没有灭，里面还有一些，但是这火种要变成旺火的话，中间有个很大很大的差距在那边。我们怎么样让这火种更旺呢？怎么样让这火种更旺？为什么火种不能成为旺火呢？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压挤它？是不是它没有足够的氧气？对不对？这个原因。我以前曾经用过这个例子做比喻，哎，我那次真是经历到了，其实就是无我，把自己的老我放掉，让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显大，这就是得胜的秘诀。让基督耶稣在我里面，借着圣灵在我里面，不但在我里面，让他在里面一直的长大，让我这样子，我们叫做保罗在这里是说，我们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熟乎圣灵，我们必然得到生命的平安跟喜乐。圣灵，唯有圣灵才能给我们那种力量，让我们能够实践，让我们能够顺服神，实践律法的精义跟力量，使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喜悦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有喜悦跟平安。当人顺从圣灵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的心。你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或者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你会发现你会改变。你改变的是什么？你的心思意念，你的人生观。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人生观会改变，人生观百变，你行事为人的态度也会提升。那时候就很自然了，那时候不是做基督徒，而是成为基督徒。不是做，就是成为。自然实际经历中间，你可以开始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我要回到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我们在结婚二十年的时候，是不是我说我带太太去一个vacation 啊，就我们就去我们坐一个 cruise 从 Florida 上船到巴哈马一个不是巴是不是巴哈马对巴哈马一个小岛，对，不是 Bermuda 一个小岛，很漂亮啊，他们号称是什么Paradise 什么 Caribbean Paradise， 巴哈马小岛，那小岛上交通不拥挤，那汽车也不多。那你去了小岛上呢，你或者参加那个船上帮你安排的那个旅游的那个叫 excursion， 那很贵的，一个人还要再交100块还是多少钱。我一算，哎呦好贵，我说那我自己有可不可以自助旅游？可以。那你一下岸以后呢，就有人来都上来说，你可以租，要不要租我们的摩托车，就是那个小轮子的，叫做 scooter 啊， 小轮子摩托车，你租的话你就可以自己骑了。我说这还不简单，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好同学好朋友他家里有钱，我们都是骑脚踏车上下学，他是骑那个摩托车上下学。我说他借我骑，我一骑上去就马上就骑了，一点困难都没有，马上就骑得很顺。我说这没有困难，我租一个。然后我就说安娜你坐后座，我们开始上。结果他坐上了，我一启动车子往前走两步就倒下来，一启动就倒下来。我抓得越紧，哎呀越容易倒。我说是不是你太重了，你下来。我说那我试试看。就他下车了我还是倒，我试了几次，我说怎么这么才过了几十年怎么就这么差劲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怎么那么容易，现在就是不会。大家不要以为骑摩托车很容易，你现在再去试试看，跟你年轻的时候不一样的。好，骑不动，哎呀，就我试了大概五六分钟，试出个秘诀。我后来了解到一点，哎呀，那个摩托车它是有向前的动力的，它有向前直行的一个能力。你呢，你要放松，你要把你自己手放松，你不要强加你自己的压力在它的那个上面，你要放松，你要放松，你让摩托车自己的动力带着你。所以我把手一放松以后，让摩托车自己带我，我再轻轻一碰，哎，它就跟着我跑。后来我们一天很高兴，等我学会这个秘诀以后，只倒过一次还是多什么的，就绕了小岛就完了，很有意思啊。我学到一点，什么意思？你知道圣灵在你心里内住，你要把你的主权交出来。你知道那个动力是带你走向光明，你不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强加在上面，要控制人生，要靠自己来控制人生的方向。你顺着圣灵，圣灵的带领一定是超过你自己所求所想。这是我们抓住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成长显大的秘诀。那我这个例子也许不是百分之百适合，但是我觉得有它的含义在里面。那更重要的一点，当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内住的时候，我们必死的身体带着主的新生命有一天还要再重新活过来，就是已死的还要再活过来。这是永生的盼望。所以在这个我们的救完全的救法是救我们过去现在未来啊，这未来包括我们以后永世的盼望，对不对？那更是不但救我们的灵，进而救我们的魂，还要救我们的体。这什么意思？当这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曾经警告他们说不可吃那个果子，吃的那一天你就死。结果他们吃的时候，他们的肉体的生命有没有死？没有死，但是他们有一个生命死了，是属灵的生命，就是他们的灵。每一个人与神有连接的人都有三部分，一个是灵，一个是魂，一个是体，对不对？当犯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死的是我们的灵。灵死的什么意思？就是与神的关系被切断了，因为灵是人与神相通的生命那一部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大家知道，当人跟灵与神断了，灵死了以后，魂本来也是很完全的，但魂没有灵的命，魂就越来越败坏，开始怎么样？开起先赤身露体，彼此相对，非常纯洁，不以为耻。一旦灵命死了，看不但看自己看不顺眼，看对方也看不顺眼，觉得羞耻，不能裸体相见，开始自己编一个什么东西，把他身子东遮西遮，遮也遮不完。这是灵魂，而且他们的第一代该隐亚伯魂彻底的败坏，哥哥杀死弟弟，对不对？这是魂的死。那魂放纵败坏造成身体的死亡。原来神原始的计划是人与神在伊甸园里面永恒的同行，因为人的败坏，灵死了，接着魂死了，接着体死了，所以人的寿命越来越降低，到最后最多是120岁。那神的救法一样的，他要救我们的全然，就是救我们的灵， 救我们的魂，救我们的体，他的顺序也是一样的。他先救我们的，第一个让我们重新活过来的是我们的什么？灵，对不对？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当圣灵开始内住的那一天，我们的灵的那一部分重生。所以约翰福音是用重生这个意思，就 reborn， 重生了，我们的灵魂回来了，灵回来了。那接下来神要救我们的是哪一部分呢？是我们的魂这部分。怎么救？我们原来的魂是败坏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有那个罪性，我们还有罪行。但是当我们愿意把心中这个圣灵让它渐渐越来越显大的时候，这圣灵匡正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看法，是不是我们的魂逐渐提升？我们的魂逐渐提升，逐渐提升，让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能够改善了、都能够改善，对不对？这是魂。那最后，神还要救我们，是我们的什么体？这不是在今世了，今世我们这个躯体都会败坏掉，死了以后，就算你埋在地下，用最好的棺木，也不过存个多少年。它还是会被朽坏，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怎么样？他说我们已死的身体都要重新活过来，而且要改变成为什么？像他一样荣耀的形状，这是我们体的复活。所以我曾经讲过，说我们这个完全的救法，就我们对付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罪，这完全救法对付我们的罪性，对付我们的罪行，这完全的救法更要救我们的灵与魂与体。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第三点。当基督借圣灵内住的时候，我们那个必死的身体带着主的新生命会活过来。这个在今世我们开始享受那个新生命，只是部分的，那完全的享受一直要到新天新地，到与主同见的时候，在来世与我们的身体跟主复活的身体一样，同得荣耀。不但如此，假使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里面显大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致死那个肉体的恶行。但我们，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看清楚啊。今天是可能没有办法讲完第八章剩下的，但是这一段非常非常重要，让我们清楚看见因信称义到得救成圣，到得胜蒙赏的完全救法。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大家知道有一点，我们要有一个追求，追求是让我们从只是在基督里仅仅得救那个程度，要晋升到基督在我里面，或者借着圣灵在我里面，把新生命能够落实成为一个得胜生活。这段也让我们看见两条道路了，一个是随从肉体的，随从肉体的，一个是随从圣灵跟他们的结果，作为所有基督徒的警惕。那我用图解再强调一下，大家清楚一点。